这个如果大家看节目单，我这个临时有一点变化，这个临门就是把那个原来第三本来讲耶稣哭了，后来又讲这个春天节还讲笑一点的事情吧，所以就是今天讲求我求你们死而合而为一。大家如果读刚才那段经文中，应该发现就是我们知道中国有一句古话叫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那么耶稣在走上十字架之前留给门徒最重要的遗言是什么？那么前面这大家都知道，读约翰福音知道，你知道大段的祷告，祷告之后他就讲，就为门徒祷告，为门徒祷告，为门徒祷告，他只讲了一件事，或者一件事就是最重要，就我们刚才读大家发现那个关键是什么呀？合而为一，对吧？那大段祷告中大家如果去你们熟悉的话，一共讲了几次合而为一？有没有猜出来？不看书啊，看现在马上答出来，我马上给讲，有奖赏一本，我写讲给你一本我写的书签名。算了，我不给了。一共五次，你就看合一这个主题，合而为一这个主题在耶稣心中多么重。所以古代教父中有句名言啊，这管教教会就是说，凡以上帝为父的，必教会为母。合一是一个主题，一个主题是耶稣在临在世之前向大家一再祈求，为天父祈求，求你们保守他们合而为一，甚至保守什么？求你们保守完完全全合而为一。所以古代教父就曾经说，分裂教会就是分裂耶稣的身体，就是羞辱上帝的名。凡是在分裂的地方，上帝就不会与你们同在。这是古代教父非常清楚的，这个教导是从耶稣那里直接来。因为耶稣他在讲到什么，就他讲的就是我求你们合一，实际上就是你们完完全全的合一。达到什么样呢？什么叫完全？就是像我与天父圣灵一样的合一。或者合一什么呢？就是在真理和爱中合一。真理和爱中合一，这两点不可分开。你不能说我讲真理，但这个真理没有爱的真理，那坦率讲什么也不是，是垃圾。所以耶稣讲的时候就说，你要合一，我求你保守他们合而为一，合而为一，能够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像什么？像你，我和你一样合而为一，这什么？这在真理的爱中合而为一。因着真理使他们成圣，因着爱使他们能够彼此合一。我知道贵教会最近以来经历过一场分裂，我不了解你们具体的原因，我不了解，我也不知道具体的问题到底都在哪里，虽然会听到一些啊，但也不知道总有限。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在这样一个时刻当我们去思考的时候，我们华人有的时候不大愿意面对冲突，一走了之，平时就不大算。其实应该有的时候就非常清楚讲，讲你要讲合一，有时候必须我们有勇气去面对真实，面对我们冲突，我们到底什么引起的问题？引起的问题。上个世纪呢，这个《伦敦时报》呢有一天做过一个调查，像这些著名的作家就问一句话，这个有个著名作家呢，就是说世界的问题出在哪里？有个著名的基督徒，一个作家叫切斯特顿，大家知道这个先锋路易斯受到影响非常深，他就给了一个最简单的回答，我想你们自己应该有人知道，那回答什么？就一个字，我。世界的问题在哪里？就在我身上，就是我。其实有一天当发现教会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应该可能同一个答案，是我。只有有一天到这样一个简单，我们有可能才去面对这个问题，面对自己心里的问题， 我们有天才真正会理解主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为什么把合一看那么重，为什么教会历史上最大的邪恶之一就是分裂啊，不是因着真理上的分歧，而是因着人际关系，因着我们处事的方法，因着我们自己小的问题上的自己不断的分裂，尤其从新教以来分歧啊，从路德改革以来，真的许多教会，你知道这几百年五百年教会历史就是等一个非常在没有遇到说是个黑羊丑陋的不断分裂的历史，华人教会尤其严重啊，为小点的事，大部分就是为人际关系的事，完了一再分裂，每个人都说我从神那里都是感动，但神感动从来没有说感动说你分裂，是说要竭尽全力去维持合一，你要因爱和真理而去合一，第二个真理。所以大家看到，就是耶稣，你在耶稣所有的其他讲道中，没有耶稣这样一个短暂的讲道中，短暂一个教导中，就五次重复了一句话：“你们要合而为一。”所以耶稣一开始在这里就讲什么？就圣父啊，我求你因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这是耶稣第一次提出，求你保守他们，保守他们。因为在神的心目中，合一是个伟大的主题，或者我们可以说和谐啊，也可以用这个和谐，就是天地万物合而为一，天地万物与人合而为一，这是神中的一个伟大的目标。就是有一天，在日期到来的时候，保罗讲什么？就是天上地下一切所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为一，这是耶稣，这是基督教，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伟大目标。当那一天来到的时候，天地万物和世上的所有怎样都在基督里同归为一，这是一个伟大目标。我们知道人类知道历史以来，只在从第一个人堕落以来，就人在不断的纷争之中，这是出于人的罪性，但神的心意中是合一，是天地万物和人在基督里同归为一，同归为一，这是一幅伟大的图像，伟大的图像。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个时刻去怎样去感觉。你知道春天来了，我在昨天在林克农家附近小区走一圈，今天早上又起来走一圈，你就从自然中你就可以看到上帝的心意。虽然这幅图画不是完全清楚，但至少你可以看到抚摸到上帝的手印，你可以仿佛听到上帝的声音，或者在那一刹那间就要生下去，你可以看到一种神圣的美好，百花陆续开放，小鸟在空中飞翔，这只在飞翔，一直在唱歌，这只花在含苞待放，那个松树叶上也冒出清新的嫩芽，一切都合成一幅完美的图画，但各自保持了不同。其实神就用这些自然中，叫有一天叫我们看到，在神的心目中，当万象更新的时候，是以众多不同的美好合一中图画，无论是颜色、形状、声音，甚至是气息，都构成这幅图形啊。虽然由于人的罪性，由于从人堕落下，这图中被破坏了，但你至少在自然中，你在这个万象更新的时刻，你会多多少少体会到一点。多少体会到一点，你会体会到点上帝心中那个世界，上帝渴望的那个世界，你会体会到上帝的心。有时候我常讲，我们信仰的，有的时候我对自己提醒自己，就真的有时候不要把我自己讲的话，把我唱的歌，有时候变成那个套话。我就参加我们基督真的做他，有时候做的很假。我们自己，我就常常开玩笑讲，我们自己大概跟什么高声教堂里唱之后，哇，这是天赋世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哒哒哒哒哒哒， 完了出了门上了厕所就啊，从来没有感觉。我们歌颂讲了道长都说这是天父之界神创造的一切都美好的为我，那我们从来没有去感觉，走在上帝的世界我们从来不会感动，我们大概是回家蹭啊擦呀、啊、看个股票这个时候可以心情激荡。但真正走到这春天，到这个春眠不觉晓的时刻，到真正来讲带领的可以处处闻啼鸟的时刻，中国古鸟圣经讲说满园春色关不住，你现在根本这里没有园子去关呐、啊。但我没有感觉，我们没有感到自己真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中。你知道兄弟姐妹，你在北美洲有一个非常美的，你真的感觉到就是每天都在上帝的花园中散步，而且全部免费，不是世界上所有人都能享受这样恩典的。我那年到上海，你知道我第一步动力是想逃，因为所有的楼都挤在一起，那我做中国没有办法。但是你会知道啊，你在这里可以在清晨走到，你可以听到小鸟的唱歌，你可以听到像你看到一个花开了，一个花瓣落在水中，水中那一点点，那一点点清水中就那一点点粉花，神就告诉那些都告诉你，有一天当你心知道你是在天父世界中，你看到神在对一切都跟你说话。一个伟大的主题，当万象更新的时候，天地万物在真理爱中合而为一。所以我非常想兄弟们，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从自己那个繁忙中超满，我们真的有的时候参加那个特别当年那些这个有一首著名的诗，有句话叫烧麦的 slow down， 完了闻一闻玫瑰 smell rose。 真的，我们许多之前自己种的花种草都是给别人看的，是不是？自家中现在稍微慢一点步伐，神奇在一种小花中，在一个很小中，在一个松树冒出一片青叶那个绿叶中，春天那个最初春天那个绿叶都在对你说话，都在造成一幅美好画。你会知道这一切都不一样，神不是世界哇就是玫瑰好，全都玫瑰，一会儿红玫瑰啊，没有，你看这个红的那个白的这个花，我今天早上就在林家宿舍，我在对面林家看了个玉兰花，我就突然间一个惊呆，一个花瓣落在什么地方，它正好扎在刺那个树枝的那个中间，一小插树插正好这个花瓣就扎在中间。你说这不用我们插花，上帝的插花，你去用心去，我真有天的感觉，我们到信仰里面真实，你说神奇在这一切中都让我自己看到一点，你在那一刹那就看到神的神圣光，那个合一是伟大的主题。但是从亚当堕落以来，人就在罪孽之中，人的罪一大罪就是分裂。所以耶稣就再一讲，就在这里讲到，就一再讲什么，就是叫你不叫你，我不叫他们离开这世界，我求守，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子，因为它不属于世界。兄弟们，凡是在纷争的地方，凡是因着个人问题在那里去纷争了，就证明你自己属世界的。无论你讲了多少美好语言，甚至多少圣经的诗句，属世界。什么是世界？世界不是你所看到的地方。世界，当耶稣讲世界，是属于那个邪灵控制那一部分，那种存在，那种力量。当你属于邪灵控制那种存在和力量的时候，你就是属世界的。哪怕你自己是教会的传道人，你自己是教会的长老执事，你在教会可能在别人身上前面讲道的人，你仍然属世界。那么从奥古斯丁以来，基督就发现这个属世界或者属于罪，那个最大的罪是什么。奥古斯丁讲最大的罪，人自从亚当堕落，人的第一大罪是骄傲，第二大罪是骄傲，第三大罪还是骄傲。在奥古斯丁之前，你知道基督教有个看法，就早期教父那个看法呢，就接近于佛教的看法，就因为人自由罪是因为肉体，是因为情欲。奥古斯丁 no， 这不是圣经看法，圣经用更深的看法就是骄傲。什么叫骄傲？骄傲不只是说你看不起别人或者过高的看自己，那只是世界的看法。 这个是闹骄傲，真正的就是你本来是出自于尘土贵神，你只是个普普通人，你却以自己的生命的本源，你想立自己的标准，你想离开上帝标准，立自己的标准，以自我为中心，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要自己做主，这就是骄傲。所以天使怎么堕落，就因为他想和上帝平起平坐。亚当之所以堕落，就因为什么？他想变得神一样，知道善恶。从2000多年的教会历史来看，引起教会纷争，造成教会中那个最大的罪，第一次骄傲，第二次骄傲，第三还是骄傲。因为骄傲的本性就是要争，骄傲的本性就要争。凡是骄傲的地方，人就要争权，争说了算，争说了算，要争我的意见。你知道骄傲的人是最可怕，因为什么？因为骄傲的人就因为什么？我什么都知道，我什么都能干，我什么都好。大家知道这三个字一讲是什么意思啊？当你因为我什么都知道的时候，你自觉不自觉以为我自己无所不知；当你以为我自己什么都能干的时候，你就自觉不自觉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当你以为自己什么都好的时候，你就会自觉不自觉以为自己无所不善。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善，正是上帝的特性。所以骄傲的第一大问题就是，他本来是罪人，却以为自己是上帝。教会历史上有讲了，其实人最大骄傲不是知识上的骄傲，也不是德性上的骄傲，甚至也不是能量骄傲，最大的骄傲在教会之中。一般属实叫做属灵的骄傲，其实属灵没有骄傲，属灵只有谦卑。我就举了，就是最大的骄傲就是所谓灵性上的骄傲，宗教上的骄傲。宗教上骄傲是什么？就是说自己本来是一个罪人，却以为自己是完美无缺的人。自己对圣经的理解是唯一正确的，其他都不正确，唯我正确。这是骄傲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什么？就是你打着上帝的旗号，以为自己上帝的代言人，以为自己是真理的化身。2000多年教会历史上，你看那个纷争，你会发现啊，我不知道你，我一再讲，我是今天普通情况，我不知道你这里的具体情况。就你看这2000年教会历史纷争啊，扯开那些表面的东西，你会发现最深的就是这个骄傲，因为骄傲。当你以为自己最完美，完美无缺，当因为你自己就是基督，当因为自己就是真理化身之后，你会怎么？你就会要说了算，你就会争权，你就会容不得别人不同。这就是今天的历史，这就是2000年教会最大的邪恶。所以奥斯汀讲说，基督徒的第一美德是谦卑，第二美德是谦卑，第三美德还是谦卑，非常深刻。只有一个谦卑的人才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自己我这一年在到处讲道，有时候讲道之后，你讲完之后你们鼓励我，出门讲啊，范弟兄你今天讲真好。那我也不能讲一个我今天讲烂透了哈，其实还是有一点好的地方。但实在问自己，范弟兄，你讲好那些地方也只是一点而已，你整个通篇讲道不是都好？即使你讲好的那一点，你坦率讲，你也是因为你学习来，是领受来的，你是跟别人来，不是都是你范爷的发明啊！你自己范爷的看到，你自己范爷的一下你一开始见了亮光，一直见亮光，没拿那么多亮光啊！你就是别人有亮光，你借光，对吧？借光，是不是？就这句话，我们用基督术语就是领受来。既然领受来，就没有什么东西自夸。那即使你讲好的地方，你领受来那个地方，你问自己，你都做到了？扪心自问，你没有多做到，也不是说一件事没做到，也做到了几件。那做到，你也问你自己，你做到现在，你做到尽善尽美了吗？没有。即使你这有一件事，你可以达到尽善尽美了，但你问自己，能不能始终一贯，从始至终？所以说到底，你就有一天发现，你还是罪人。即使你讲那个最好的东西，你都能把它完全做到，你即使偶尔做到了，你也没有把它始终一贯重生做到死。所以你来到上帝面，你要老老实实真真实做一个罪人，承认我有罪。这就奥、哦、这就路德的改革中讲的，在改革这个宗教改革讲什么，就忏悔乃一生之久的历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达到完美， 你达到完美的路径是什么？就因为你意识到了自己心中有黑暗。所以保罗一边活着讲什么？我活着就是基督。他同时又讲了什么？说我在罪人之中我是罪魁，我所行的善我行不出来，我不想做的恶我去常常去做，我真是苦啊。那是他信主之后在罗马书写。这是一个真正的圣徒，一个真正的圣徒不是说因为他自己是光，而是因为他看到了光。他之所以看到光，因为他意识到自己有黑暗，意识到自己生命中的有罪恶，意识到教会问题就在我，这才是真正的圣洁，这才是真正看到的光。凡是因为自己一片光明，凡是因为自己都好，真理都在自己手里，都正确的，我告诉你，一定是被黑暗蒙蔽。路德基督教这个除了奥古斯丁外最伟大的一个先知，一个宗教改革的人，你知道他自己一生最敬佩的一位人，路德敬佩人不太多啊，路德也是人蛮狂的，但是我感觉他很真诚。他最敬佩一个中世纪的一个基督教领袖，这个叫贝尔纳贝纳德。贝纳德之后呢，贝尔纳就他写一本书，大家知道就雅歌，写诗歌是他写的最好的，雅歌讲的。贝尔纳在晚年的时候，在临终之前，他就在神父最后，你知道天到什么时候这个投稿里的时候，他自己就讲话，他说我这一生真是罪孽深重，我这一生真罪孽，但感谢主他不嫌弃我，他用他的宝血赎净了我，洗净我，他还要救助我，有一天带走。他说靠着我根，我根本没有希望。所以当我一天看到他这个讲的这么一个，你因为你看他的意思，这么一生这么一个圣洁的人，真是纯净，你知道他为了跟随耶稣把所有的家产全部卖掉分给别人，自己一分不留，自己也跟别人一分不要，你给他的别人说哎，因为他在罪上别人送给很多的，他不要，他就用过那最亲的生活。所以一看这个一生是真非常圣洁，但他最后在神面前在临死的时候，他仍然意识到自己内心中有黑暗，但感谢神他怜悯我。所以兄弟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们教会的纷争是什么，我不知道你们自己心中是否有天面对真的有天吗？去面对我们自己内心中的罪，教会的问题就在我，就是我，因为我的罪才有种种的。除非我们有一天面对自己的罪，除非有一天我们去面对自己的软弱，我们自己有一天才可能真正复兴。教会历史上的每一次复兴，教会每次的信念，都在人们认罪悔改。除了认罪悔改，没有别的路，没有别的路。所以昨天我和你们同工讲说，我对你们有个非常诚恳的建议啊，我不了解，我还讲啊，我不了解教会的情况。我说，你们先别着急找牧师。就是你们如果自己没有自己对待自己的问题，你要找牧师，我觉得蛮危险。这就像刚离婚的人不适合该找对象一样。你不是因为爱情，你是因为寂寞，是不是？多年之内有个伴儿伴门了之后，我再找个伴儿天，我告诉你，第二次离婚率非常高。我换说句更俗的话，你不要再来牧师替你们擦屁股。就这么简单，非常难。你不要赖牧师来把这一堆烂东西来了，你们自己不明白，让牧师来把你这东西擦干，你自己先对准自己，先把自己灵魂中，我们大家自己真正神面前认罪悔改，我们真正神面前去谦卑，因为在教会发生就是有我的一份罪，有我一份罪。有了这一天之后，我和你讲，你弟兄姐妹，你就哪怕来一个最软弱的传道人，你们也可以共工。要没有这一点来讲，我告诉你，你们急着找传道，你们面临的很可能就是第二次失败。感谢神，你这次闹得不大。说我一开始说哇，才走掉了不到六分之一左右，而且直视基本没走啊、哦，我就大概明白点东西。因为这一年毕竟走遍全美国或者世界许多地方，真是感谢神。你们应该感谢神，我在这几天跟你们同工在，我说你们真应该感谢神。我就不去具体讲什么，那我真的要感谢就是大家去面对这个事情。我们自己真的因爱着这个教会，我们发现什么？神因为把刚才都有毛病的教会，甚至有分享，这是神是爱我们啊。 因为简单是啊，我在今年走遍世界各地教会，你就发现没有一个教会完美，没有一个教会完美。哎，那些好教会，你听那大教会，你会看到讲的那都是远看挺好，就像你们看我这样的还不错。我要和你们待处一个礼拜之后，你们发现点什么呀？这个，所以这个自由传达这个好处哈，就是可以转身走。都有毛病，没有一个完美教会。那坦率讲，你说有个完美教会，我们怎么进去啊？人家都好，就我不好，进去太扎眼了，是不是？所以教会就怎么就和伤病院嘛，都有病号，只是这人得癌症了，那这人得肺癌，这人得感冒了，反正大家都有病。耶稣来就说嘛，耶稣我康健的不用医生嘛，所以到耶稣都承认有病，对吧？你说你没病了，哎呀，这病叫绝症，因为病入膏肓还不承认，因为当时我来找病人的，所以教会就是个病院，就是病院，只大得病不一样，对吧？你有的贪，有的这个闹，有的根本不 care 教会，有的今天占点便宜来了，明天不占便宜就没有恩典转身就走了，我看你都有病。看到教会有病不难，看到教会的病在自己身上难。看到教会的病在我自己上之后，我能有勇气去面对跟神。我会在这个教会跟兄弟们不去抱怨，第一点永远不要去抱怨离开的传道人和兄弟姐妹，无论他们有多大你认为的罪。啊，这种就不去抱怨，无论你自己认为他们有多大的罪，不再去指责，不再去传话，不再去批评。这是最基本的，尽你力量能做你该做那件事。怎么用我这话就填补这个空缺。你很多教会这件事或者这段，你看有一件事没做好，你认为不重要，你讲你主动去填那个空。第一步不去批评，你主动填空。如果你没有力量去时间能填空，你讲你去为祷告。如果连天空也不去做祷告，那你最后一条你学会了，学会闭嘴，就是这样。我们教会中，尤其我在这里提醒姐妹们，不要因为关系特别亲密，完了谈就把属灵的事情全谈出来。啊，我在教会中发现很多的传话最可怕，你知道，传话你伤害了三个人。伤害你自己，伤害听的人，伤害你们共同说的人，所以诽谤这犹太鸟是大罪。第一步学会不去指责，第二步你就在这点里学会去为教会祷告，为教导。耶，我相信在这有他的美意，但我们共同去寻找这个美意，这样我们成就神这个美意，去建设我们教会。所以我说这些兄弟们，我今天是真心讲话，这个本来是临时改变的题目，你改变的题目。我记得有一次到一个教会中，也是那个教会我是去了一个，就那个周末，目光蛮锐利，礼拜五去，礼拜六的这个阶段就发现那个教会有分裂的危险，责任就在那个教会的长子和传道人。我就临时改了之后就去讲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后面的长老就这个目光看着我。那天是我有生来讲到说最惨的一次，也是最感受到神的临在的时候，我就不继续讲那个故事。我走的时候，完之后连讲道费不给我就不说了，连我的差旅费都不给我。一个礼拜后把差旅费寄来了，我还没到家就给我天太太打电话，你这人是不是坐出租？你现在是不是坐出租车回去？你会知道，有时候教会中你打了属灵七号，伤害我们最重。我们这教会都受过伤害。许多时候伤害来自我们长老传道人，来到我们前面讲到这些人，我们怎么办？我自己就亲自，你看我在教会生活最大，我都要跟李恒讲，我最大伤害是来自教会那些属灵的领袖，而且有的是真是很有名的领袖。我记得我当时哭着去跟讲，我说要是我没刚信主了，我这永远不会踏入教会门，我40年了从来没有这样的卑鄙。但最后还是这样，我们还是就会去感谢教会，去饶恕教会，包括饶恕传道人。我也非常希望你们做教会做长子的，在那前面讲哈，有一天主动去求兄弟你们去饶恕， 饶恕我自己在神面前的罪。我们没有认罪悔改，没有去饶恕，教会不可能去复兴。你们找100个传道人，你明天唐总来的也没用。去在神面前按照神的道去面对自己，去认罪悔改，从教会带领的兄弟们开始，我们在神面前去求饶恕，承认我的罪。我不能管别人的罪怎样，那是他罪，但我知道在神面前承担起我那份罪责，神求你饶恕。所以我这次真的是跟你讲话，我当然我估计你在红灯会给我车费吧哈。真的，其实我那天那个教会讲到之前，就是我说我都说，我这个人比较讲实，我不敢说比较讲实话，我就跟你讲，其实我犯不上，我一开始跟你讲，我说我今天犯不上得罪你们啊。我说本来可以照我原来讲到讲，我说但是我如果不讲，因为神给我很清楚，我说我会得罪神。所以那个教会那时候修理很厉害，完最后过了两礼拜多给我300块钱讲道费，完我转眼之间就隔两天都给推出去了。我告诉你，我说如果有一天看着你们眼神讲道，为了你们要听话讲道，我说我这碗饭不吃了。你羞辱的不是犯罪者，我如果讲错了你去批判我的讲道，如果讲对了你去拒绝，你用这个这么一点东西来羞辱我，是你羞辱的神。做传道那有骨气，那有骨气啊！所以兄弟姐妹们，我是真的在这里以基督的爱劝你们，我们自己首先去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在教会以往发生，有了我自己的一份责任，我尽到了什么？尤其是劝你们教会中说站在前面的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在神面前谦卑。因为越是我在这边发现，越是教会中那些有权力的人、有能耐的那些长老传道人，越是最难悔改的人。我们就是最难悔改的人，这很简单。因为你做了很多，你有很有能力，你觉得自己的，我们有时候很难很难悔改。教会中悔改很容易，站在前面的传道人在这里讲道理，你说非常难。如果有一天你真的在神面前这样去面对了，神，当你真的在神面前为我的罪忧伤痛悔，你会知道神必不轻看，必有福星在其中。所以这次我是这次针对的就是为什么想临时改，因为在这一年中教会中看到许多许多北美教会中，我看得很清楚，这个引起纷争的其实就是两部分人，主要就两部分，一部分是什么？一部分是属于教会的长子，另一部分是传道人。所有纷争不要去责备主要会众，大多会众，会众是跟在前面，就这两部人，这两部人说到底问题是什么？就是要争权，谁说了算啊？有的是这一方面主要，有的是那一方面。我在北美这些年看的太多了啊，所以这些人又往往是最难悔改。就像我那天你讲到跟你教会讲，我说你们什么道理不知道？你们这讲到的传道人，你们长老，你们在这里别人别聊，彼此相爱，你们彼此饶恕，你们现在就互相争吵，而且都拿圣经给自己找根据。我就像我们王大明那会兵打派仗似的，都拿毛笔录，都有罪啊，都有道理。我说你一样，你们只是说拿到一套神圣中做画皮，拉大旗做虎皮，别装。你自己心里想的是我要说的要听我的，我的好。即使你有的真的好的地方，如果弟兄姐妹还没有跟上，或者弟兄姐妹你真能为让步吗？你真能退步？为什么不能为基督退步？为什么不能为基督去忍受耻辱？为什么不能认为基督的爱去留着这个兄弟们？你不要去骗自己，其实你讲的假，没有爱有什么真理？如果你的信仰你全部都没有爱没有饶恕，有什么真理？没有任何意义。讲到了谁不会讲？我15岁就给别人上过党课，开玩笑讲，听过别人党课，真的，兄弟们，我说我们的真理，所以耶稣讲叫真理使你们成圣，那接着讲这个真理是带来爱的真理。如果真理不能转向爱，不能转向去包容，不能转向去饶恕，我告诉你，你的真理是没有用的。以理杀人，天下人皆可杀，不就这么简单？我们中国 这宋明理学就知道，这个明亮人说，哇，这个你知道那些道家怎么好，就以理杀人。你看朱熹讲正心诚意讲的多好，但自己还嫖妓，对吧？现在原叫二奶三奶。教会如果只有道理，如果我们传道人只讲道理，那个道理首先不在自己生命上，道理都是对别人的，我告诉你，那是非常非常非常恐惧。因为羞辱神，因为羞辱神。所以耶稣在这里一再讲，就我求你们保守我们脱离他的恶者，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恶者实在骚扰我们。所以我在求呢，因为你已经知道我爱我们了，我要希望你们知道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这两句话是平行的，换话说，我要使你使他们，求你使他们因真理而成圣，要他们在真理中。那同时要什么？要他们在爱之中。什么叫爱之中？是什么？是像你爱我那样的爱在他们中，或者换上，像我爱他们样的爱在他们中。耶稣之爱最伟大的在什么地方？我这一年一直在想，耶稣之爱最伟大的在什么地方？就是那么饶恕之爱，饶恕。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在当年真的信仰中的地方非常打动我的地方，当我一天开始转向自己心，我想这种声音只有神能的发出来。你自己完美无缺，没做任何坏事，这个人却因着嫉妒因着仇恨居然把你推向十字架，但即使在那种在迫害你们的时候，你发出了一种声音，来自上天的声音，而且自上天能发那样声音，父啊，求你赦免他们。你为了在父面前为他们求赦免，你把他们罪讲到最低程度，说他们之所以做到这些东西，你没讲是因为嫉妒，是因为仇恨，你是讲什么？是因为他们无知，他们不知道。这是上帝的循环。因为我从小就在革命教育中长大，我们都知道从小那个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我想大人多少都会知道，对吧？这个江姐被一斗争之后，哇，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啊！所以过去打不倒的派都回到大陆了啊！打倒70年代表现人类所最伟大的英雄主义情怀，还摆脱不了人类最深的黑暗，对吧？仇恨。他在时间性的 OK， 我打不倒你们了，你们把我杀了，我还有孩子，革命自有后来人，我们接着杀你们，对吧？不是中国几代历史就这样，一部仇恨在革命之下全部正义化。我们教会不能讲这个，教会的真理最大的真理就商至神是爱，没有这个有什么真理？不要去讲正义，不要去哇这个，我说不说不要去争取这些，不说你不要去老是对别人讲这些。我告诉你，要讲争议的话，如果上讲，我们每个人都必杀无疑。讲这些我们都罪，我们没有一个人配上天堂的，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了饶恕的吧？我们没有一个人配跟着耶稣的吧？我们来到神面前，首先讲爱，效法基督的饶恕之爱。你只有真正的效法这种饶恕之爱，你才能发现自己已经脱离了恶者的控制。你看，去效法耶稣。所以说，兄弟姐妹们，这就是耶稣教我们这样，就是因着真理是我们成圣，因着真理完成我们人生的使命，因着真理我们去更新我们的生命。所以主耶稣对我们自己真是寄托了厚望，他说要我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你知道有一天你自己像看到上帝的时候，你就发现上帝的心中厌恶分裂，厌恶人因的自私骄傲引起的分裂，厌着人为了争权夺利为了虚假而立的分裂，因为那个分裂属于恶者。所以在古代教父中说的很清楚，很清楚，凡是从教会分离就与隐夫联合，就是从教会受的应许分离了，凡背弃离弃教会的人也不能得到耶稣的赏赐，凡破坏基督和平就是敌基督，凡在教会以外地方聚会的就是分散基督的教会，甚至 教会的领袖拿破仑在讲什么？凡不在教会之外的不能做殉道士，凡没有爱的人心中便没有神，凡不在教会里与神同心合意的，与宗教合意就没有不可能与神同在，凡不能在留在基督的福音中，不能留在基督的爱之中的，就不可能成为基督徒。这是神非常显然，这是教会史上最伟大的一篇教会合一的文献，论教会合一。你们有机会大家都可以上网看，论教会合一是教会历史上2000教会上最伟大的一篇文献，讲到教会合一，约等于在1000多年影响力是非常的，就是居普良主教写的名著。不要去任何理由去为自己找去辩护。所以在这样一个教会这样的艰难的时刻，我找你开走向服务，兄弟们去为教会去祷告，为自己去祷告。我们真的在神面前去认罪悔改，认自己的罪。你不要去给传道人认罪，你不要去犯罪别人认罪，你说神啊，惩罚他了，惩罚我，下次不要这样，你认自己的罪。我们真的，我们在这教会怎样去得罪的神？我们在和传道人相处的时候，在和兄弟们，我们怎样得罪的神？你把其他人深渊在我们其他人留给神，只有这样一天，我们在神面前真的开始认罪悔改，认自己的罪，为自己的罪切实悔改。我们之后呢，我们就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饶恕我们的传道人，饶恕我们自己的长职，饶恕你们的执事会的成员。你们有一天真的那个福星才会来临。所以这就是神的希望，希望我们自己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希望这个唯一则展现的是上帝的爱，是兄弟姐妹的兄弟情谊，是一种美丽的爱的画卷。那种爱的画卷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在和门徒相恋的相恋，对吧？我爱你们，唯以舍己。当这样的爱充满我们，当这样真理的爱带到基督的爱的光芒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真的上帝那个伟大，上帝的圣洁就好像光一样，通过教会这样的照到脸，照到我们的脸，我们就看到神真的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一天可以说，我们的教会必定会复兴。经历过这一次苦难，神就看我可以带你们更美好的一个新的耶路撒冷，好吧？与你同行的。主还在这篇讲道中肯定会有许多不足的地方，甚至错误的地方，讲的过重，言辞不当的地方。主在神面前也在兄弟姐妹面前请饶恕。主恳求你饶恕我们，饶恕我们没有爱这个教会，饶恕我们没有在尽自己力量做你要我们做的事情，饶恕我们因着纷争，因着分裂，我们羞辱人的名，我们在那初心中使初心的弟兄姐妹跌倒，使那些寻找基督人不愿意再来教会，因为他看到是这样非常非常丑陋的情景，这些人在彼此倾轧。主饶恕我，饶恕我的罪，求你知道，主你知道，因着这些东西，我们也自己心中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我们伤害了教会，教会也伤害了我们。我们在这个时候只有来到你的面前求安慰，我们求你首先饶恕我们。主，要我们自己真的老老实来到你面前认罪，因为这是我的罪。是我没有与你同行，我没有按照你的原则去做，这些道理我都懂得，但我却没有信心去遵守你的命令，去跟随你去行。主饶恕我们，我们更一个恳求，主在这个春天来临的时候，在这个万象更新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你的伟大心意，你是希望我们教会经过这场风波之后，在真理和爱中合而为一，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就像你和圣父、圣子、圣灵那样合一。主啊，多么美好！帮助我们合而为一， 要么放下我们个人一点点的不同意见、见解、挣扎、伤害，主，我们看到你的伟大心意，你希望我们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在真理中合而为一，在爱中合而为一。阿爸父，赐福我们，让我们在你的真理和恩典中，在你的爱之中合而为一，让我们教会经过这次风波中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在世人面前见证，虽然我们经历了风雨，虽然我们羞辱主的名，但我们可以重新站起来，站在恩典之中，站在真理之中，站在神你赐给我们的爱之中。我们用这样的东西向世人做见证，虽然我们离开了教会，虽然有的人离开教会，但神你不离开我们，因为我们站在你一边，站在恩典一边，站在真理一边，站在爱一边。阿爸父，求你因着这样的真理和恩典，因着这样的无私的爱，使我们成圣，成为你的门徒，向世人见证主耶稣。阿爸父，你何等的美好，因为你是和平之子，你是我心中达到了和平，那不是人能赐给的和，那是你给的和平。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